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昨天何弟兄问我说，今天起因经文读什么，我看了71篇，很有感觉，不想读。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说我年老发白，到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昨天是我68岁生日，有点感觉，有点感觉年老了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但另外一方面呢，感谢神都有新的一代起来。我知道这两天大家开始想到过节的事情，我们的诗歌也开始唱起圣诞诗歌，而且好多弟兄姊妹们都开始做圣诞节打算，连我也打了圣诞节的领带啊。昨天出去生日的时候，师母跟我出去吃饭，他们说：“哎呦，你打个圣诞节的领带，感谢主有机会话题来了。”我昨天在一个地方吃饭，那里的经理是犹太人啊。我们上礼拜查经说查到罗马书第几章啊？啊，第10章是吧？那里就讲到保罗想到犹太人不信主，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凭着行为求，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们也提到这怎么向犹太人传福音呢？有些弟兄说连保罗都没叫他们信主，我们算什么，怎么能叫犹太人信主呢？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些话，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他传。我说你知道吗，因为我跟他谈起来，他说以色列出来在加拿大几年跑到美国来，是个犹太人，他跟我就开始背创世纪，用希伯来文。他说你很会很多语文哈，我说嗯。他说希伯来文你也懂吧？我说嗯，不大记得了。他就背给我听，很得意啊。背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等等的啊。那后来我就说，你知道我也读旧约啊。我就跟他讲，明天我要讲的题目讲约书亚。我说约书亚，他发现很稀奇一件事情啊。待会我会讲这稀奇事情是什么，我就讲给他听。哦，他说他也没有注意到。以后我们就讲讲，我说你知道吗，保罗也是犹太人，然后我就说他怎么传福音呢，他是用旧约来传福音，讲到旧约的真理。我说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话，你要读罗马书，然后看看是不是弥赛亚，真正的弥赛亚。他说是，犹太人都等候弥赛亚，我们都在等候弥赛亚来，对不对？这些日子圣诞节的，什么叫圣诞节呀？我们唱着以色列人翘首仰望等候弥赛亚而来，对不对？他讲一句话真有意思，他说现在往回看， If we look back 2000年，现在往回看，可能我们当时错过了什么。你听见话了没有？他说现在往回看，这2000年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了，回来再看，可能我们错过了什么。我说知道，感谢神，他是一个心胸敞开的犹太人。我说是，神对那些真心寻求弥赛亚的人永远不会丢弃，他知道是谁。这些人要寻求认识神，神会叫他们遇见救主。我说你知不知道 Chosen People Ministry， 他说没有听过。我说你知不知道 Jews for Jesus， 他说不知道。但是他说知道有很多犹太人叫做 Messianic Jews， 听见没有，等候弥赛亚来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仅仅是等候，不仅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要为着犹太人祷告，使神的选民可以真正认识神所赐给他们弥赛亚是谁。今天早晨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在我这堂课里面特别讲到道成肉身的奥秘，道成肉身的奥秘不是人所能明白的，你怎么讲你都不明白。我说道成肉身的奥秘可能比神的创造更难以理解，我们可以接受神的创造很容易，但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你去解释吧，你去解释吧，实在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是超过人的理性限度，读神学就是碰见了理性的限度，不懂就说不懂，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花了1个多小时时间讲到神怎么预备犹太人，叫他们知道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一位，这就是以赛亚书。你知道以赛亚书当中有个高潮是36章到39章，那里讲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这事情，就是当亚述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今天我们都知道神是非常幽默的，说你既然像我这样高啊，我要用钩子勾住你的鼻子，用勒住你的脚踝把你拉回去，像个马一样，像个牛一样，把亚述君王啊，把他拉回去，七拿基利果然这样把他拉回去了。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因为以赛亚书的结构集中在这个大的预言上面，讲到说是亚述王会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不会得胜，果然如此。然后从39章以后40章开始，全部是讲弥赛亚的画像。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以赛亚书，不知道要讲多久，但是我希望能有机会讲。所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一定要认识他是旧约里面所描述的那位弥赛亚。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圣诞节的信息呢？很多时候讲到的人也不由自主，我去祷告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信息啊？上个礼拜讲什么信息啊？啊？进迦南地的挑战，好极了，居然有一个知音。讲到什么？哪两人进迦南呢？迦勒还有呢？你们为什么都先回答迦勒呢？真奇怪，我替约书亚抱不平啊！圣经上明明先讲约书亚，但是你们都记得迦勒。迦勒比较老，不错，我68，他八十岁啊，80岁了。我们都记得迦勒，下次有机会讲迦勒，他也是很有意思的人物。但是呢，我去祷告的时候，正好我们也读完了民数记。啊，那里很多讲到怎么讲约书亚，是不是？然后我们这里讲到怎么，今天我们用的经文从这个约书亚记开始，对不对？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翻开读约书亚记啊，我们就读第一节，不多，第一节到第九节就可以了，好吗？好。我常常听弟兄姊妹说，报个主席说，在本堂圣经第多少页？本堂圣经第263页，没有什么本堂圣经，人家印的，不是我们本堂，也没有是本堂特别印的。和合本的圣经上下两节的旧约里面第263页。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共九节，不长，就读好吗？一起读哈，一二三。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从前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昨天迟牧师告诉我，因为昨天我一天在外面，所以没有机会跟他打上电话，他写 email 给我没有看见，所以我没有回他，他以为我不喜欢他写那首诗歌，其实是个误会。因为他说30年前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是吧？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听啊，唱唱看。我今天选的回应诗歌也跟这节经文有关。弟兄姊妹，我觉得最稀奇一件事情，在所有神应许摩西，现在应许约书亚进迦南世上，最后讲的一件事情叫做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可见弟兄姊妹们，在约书亚的时候，摩西五经已经差不多有了，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啊，到底是哪几本不清楚，可是生命记一定是有的。我个人觉得生命记摩西是准备了大纲的， 很难想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记上面的信息一面听摩西讲一面把它记下来。我相信摩西是有大纲的，而且这个大纲的版本或者说详细的全文就是生命记好几次的记录。我想这个神的仆人一定也不是到时候随灵感讲，而是好好准备的啊。今天我们所有传话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每个字都写下来，但是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也都写大纲，这就是给你们的东西，但讲不一定完全照这话讲。我相信当时也是如此。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里读到几件事情，对吧？嫩的儿子耶稣亚，是吧？读到说他是摩西的帮手，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如果你读经读到照着次序读，读完出埃及记，读完利未记、民数记，一直下来啊，利未记我们还没有读啊，甚至生命记读完了，一定会看见这句话：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但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耶稣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不是讲到他是摩西的帮手，这是我昨天的发现。也是刚才我说跟那犹太人讲，哎，我读圣经又有新的发现了。每一次读经都有新的发现，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讲到读经，上次有个姊妹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每次问说有没有按照进度读完了，我们不好举手，所以你很泄气是吧？我倒没有泄气，我假装看不见，因为眼睛本来就不大好啊。前面几日我看见了，后面没看见那是可能的。他说你不要这样问嘛，你说谁在读圣经就好了，那很多人会举手。我相信虽然我们说你按照进度读真正赶上的不太容易吧，但是至少你新约读了吧，或者说我新约读够了，这次专门读旧约，新约慢慢放一放也可以。我相信这样读经的人很多，甚至有人跟我说你不要这样问，你知道有个人，我认为他平常不会读圣经，居然跟我谈起圣经上的题目来啊，好事。我相信我们会变成一个教会，不仅是相信圣经，对吗？我们都相信圣经，而且读圣经、认识圣经、传讲圣经。像约书亚这里所说的，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因为神与摩西与约书亚同在一个条件 conditional promise， 有条件的应许是什么？你读我的话，我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的，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第一次嫩的儿子耶稣亚出现还不是摩西的帮手，是什么？你翻回去看看出埃及记第17章第8到16节，那你讲什么？讲到摩西奉神的命令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故事你们知道，摩西在山上举手，耶稣亚怎么样？在山下就征战。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他就得胜，什么时候手酸了放下来了，耶稣亚就败了，对吗？大家知道这故事吧？你如果没有翻到出埃及记，你可以，你如果不知道这故事，你可以翻到出埃及记17章去看一看。弟兄姊妹们，很稀奇一件事情，约书亚先是个勇敢的战士，弟兄姊妹们，等到他打完仗回来啊，当时的故事你知道怎么发展？摩西举手举累了，好了，一个亚伦一个霍尔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块石头搬来，大概也不小，叫摩西坐在那里。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抬着摩西左手，一个抬着摩西右手，摩西举杖祷告嘛，手举起来祷告，他手就不会下沉，发酸下沉，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得胜，把亚玛利人打得落花流水。约书亚打胜仗回来，弟兄姊妹，但是我相信约书亚是很聪明的，他看见他自己的得胜，现在明白得胜的秘诀在这里。弟兄姊妹，记得不记得我说过，教会的增长在于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不认真，不会增长。神儿女属灵生命成长在于祷告。上个礼拜三我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在祷告。我本来不想来的，但是神忽然给我一句话，我不能不来。我说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吗？不管了，来了再说。你知道我得了一句什么话？至于我断不止住为你们祷告，这是撒母耳讲的。我一听这话，那今天晚上耶稣神要我来祷告就来了。其实圣经的本解不是那样，我就说主啊，难道我不祷告这个教会就垮了吗？我没有这么大本事。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吧？为神的儿女祷告是个本分，也不是传道人的本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祷告机会你不祷告，因为有人为你祷告，所以你还平安。今天我们为了很多人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还不错。但你不要永远做一个承受人家祷告祝福的人，你要来祷告。祷告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享受。正如许多的事情都不是享受，但是我们需要做。弟兄姊妹们，摩西祷告，亚玛利人以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就征战得胜，亚玛利人就被击败。什么时候他手下来了，酸了，不能祷告，祷告会用完力气，祷告很花力气的。但是我们晓得什么叫祷告，祷告是在神的面前，神听我们祷告。所以摩西跟约书亚是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有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你注意到出埃及记十七章所讲的话，等到摩西祷约书亚征战回来，发现祷告才是真实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你想约书亚怎么样态度？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手有能力能够征战，我们不会感谢神。我们知道别人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得的能力。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保罗从来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他靠着祷告。所以上次我说他还没有侍奉以前，到任何教会先为着教会祷告，先为着教会祷告。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为多少教会祷告，也不能说为哪一个教会祷告有多少，但是我是神的仆人，我知道这些原则，也在遵守这些原则。很多时候遇见难处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昨天我去帮助一个教会， TM 把我征召去帮助一个教会，不是靠我们能解决教会的问题。那个教会主任牧师要离开了，因为退休了，教会会有很多事情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心里不安，或者说有些他现任的教牧师不能处理的问题要留在下一任处理，该谁来处理？没有人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靠着祷告。如果不祷告就没有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这是 Ian Barnes 讲的话，他是一个在祷告上很有学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书亚第一个学习叫做祷告，不是征战，征战他会的，但祷告是他看不见的。可是回到山上来看见摩西祷告，约书亚明白什么叫做祷告，什么叫神的能力，而且他听见了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话，他听见神对摩西说的话，你要告诉约书亚要一生与亚玛利人征战。弟兄姊妹们，我们肉体在我们身上一生的敌人，不论你属灵到什么程度，到老练到什么程度，肉体总还没有死尽。只要我们一天活着，总有一天要跟肉体征战。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不活在肉体里面，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教训，叫我们跟随圣灵，不跟随肉体，不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是我们主动的思想可以控制的，不去思念这些肉体的事情，这些叫做体贴肉体。要跟随圣灵的人，要我们仔细的经常的思想圣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考验我们属灵生活，到底我们懂不懂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秘诀。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讲这回事，叫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而活，做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真正刚强的基督徒。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什么叫教会？教会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丰满从我们身上再一次显露出来。今天早上我还想跟有一位老的传道人提出一个问题，他有一天讲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圣诞节来了，我们是肉身成道。我说弟兄，没有肉身成道的事情，是耶稣基督道在我们里面再一次道成肉身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叫做丰满。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神的丰满。你现在跟这两句话有没有道理？怎么叫基督是神的丰满？神充满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了，他彰显神。从来没有人认识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道神的话肉身里面出来。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今天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表现像基督，这才是真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能建立教会，我们能吗？你怎么建立教会？昨天我们理事会在开会，我们能建立教会吗？ 我们能吗？连所罗门都不能。我是谁呀、啊？给耶和华造何等殿宇啊？哪里是你安息的地方啊？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这是弥赛亚，这是耶稣基督，就在大卫身上，神建立他的家室，为大卫建立他的家 house。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认识什么叫基督的丰满，我们别想要建立教会。那、这个话讲得很远了。约书亚明白祷告的力量，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太稀奇了，这是我跟那个经理讲的话，太稀奇了。以后你再读经，读到出埃及记24章，从出埃及记17章征战得胜到24章，24章干什么？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去敬拜神，那些长老们在山底下吃喝，然后神呼召摩西要把10条诫命给他，这里提到带着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弟兄姊妹们，什么叫摩西的帮手？原文那个字叫做替他倒水洗手的。弟兄姊妹，从前没有自来水哈，有没有？你洗手怎么洗啊？我们从前在台湾年纪轻的时候又打过井水，对不对？刚去的时候打过井水，自来水也不那么普遍。自来水简，你开以后缝了水洗就好了，没有事，简单的很，对吗？从前怎么样？打，你没有盆子怎么办？有个盆子，然后你在盆子里洗手，可以吧？没有盆子呢，你需要有人跟你打水，你再洗手。好了，够了，他就不打了，对不对？什么叫帮手啊？嫩的儿子把水倒在摩西手上，让他洗手，这是他的工作，这个叫做帮手。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的服事的一种 minister。你不做别的，就帮人家洗洗手就是。但是这个约书亚，大概不是军长也是师长吧？不是师长也是旅长吧？如果我们用现在军事话说，他在那征战得胜，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武功不错，他总是个领袖吧？他竟然甘愿来替摩西洗手，我觉得神用约书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肯谦卑。很多人今天我们一定有一旦有了位置，叫他做理事执事了，不再学习了。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哈，这里也没有执事，我们要学习，照着你做工的情形，在工作里面学习，这才真正的长进。好像骑脚踏车一样，你不上车，永远跌倒，永远不会骑。但是真正的学习叫做 mentoring， 在你学习的过程中间正在侍奉。嫩就是这样，嫩的儿子约书亚这样，他做了摩西的帮手，他在干什么？他在学习，摩西做了他的 mentor， 一再的教导他。你看这里一再的提嫩的儿子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你把这两个字连成一套了，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说的，嫩的儿子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谦卑？一个不谦卑的人不会继续成长，只有当他肯学习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改变。我希望我永远不停止学习，也就是说我永远会犯错，犯错不要紧，学习就好。最怕是犯了错不能学习，就是固执的很，一直不改，生命不改变，性情不改变，脾气不改变，到老是这样，我就是老了还是这样子，更可怕。我常常讲我岳母，现在我少讲了，他最有名一句话，将来我老了，意思说将来我老可别像那些人一样。那他今天在教会里最老的人，没有办法再说这话，将来我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人肯学习跟不肯学习，一个叫做老化，一个叫做成熟。不学习的人就是老化，肯学习的人就是成熟。什么叫长成基督，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不断的学习。论是这样一个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神用他是有道理。而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跟随摩西上山，在那里什么呢？看见神把，我不晓得你们真正上去哈，因为在别的地方记载说摩西下山的时候带着约书亚回来，所以他可能在半山中间。我告诉你，在半山中间等是非常焦急非常没有意思的事情啊，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山底下很多人，这热闹得很。其实我讲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个经历， 昨天我太太送我去，因为我这两天病得很厉害，她不放心，又是我生日，她说我陪你了。好，她送我去开会，在 Alhambra， 她就坐在车子里等，等到天黑了我都没出来。还好教堂门子开，她又进去了。等得很无聊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等候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人等等等等，没有意思，跑掉了。等候神做工，没有等到做工，已经跑掉了。但是很不幸的，以色列人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在山下拜牛犊，拜牛犊。神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你知道神很幽默的。我昨天跟着犹太人讲，神是非常幽默的。等到这些人不听话的时候，说你的百姓，那摩西怎么祷告？摩西祷告你的百姓，很有意思，你去读，记载的非常传神，好像父母亲儿子不乖的时候就说你的儿子，那你的儿子，神说你的百姓已经犯罪，快快下去吧。好了，摩西下去，走到一半，约书亚耳朵不错啊，他说好像有征战的声音啊。摩西说不是，我听见人是唱歌跳舞的声音，他们太快乐了，不是征战。当然也是跟他自己背景有关的，他是打仗的，对不对？他是个战士嘛，他听见打仗的，结果不是，还是摩西老练。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有一个恩赐，新约里面恩赐叫做分辨诸灵，分辨的能力 discernment， 这个是老练来的。约书亚还不行，所以他在学习。哦，他说这个是，哦，原来这不是征战声音，是人跳舞欢乐的声音。当然他学习，所以摩西带领约书亚做他的 mentor， 一步一步。你注意到这里讲了，等到他下山之后，特别提到摩西有个小的会幕，在大的会幕没有造成以前，摩西住在自己的会幕里面。为什么？那是神与他相会的地方，整个的 tabernacle， 整个的会幕是神与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但是在那个会幕造起来以前，摩西自己有个帐幕，他住的地方没有别人，只有他跟神。约书亚在里面，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他在外面守着。在里面，神跟摩西向神祷告交通，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约书亚在学习。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是什么？不是医病赶鬼，不是教训，而是让他们与自己同在。招了十二个门徒来，上山整夜祷告神，选了十二个人，第一件事情招了他们来，叫他们与自己同在。弟兄姊妹们，一个不能与神同在的人，不是侍奉神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